好，各位莲友，大家晚安，请继续看《十地经论》，请翻开77页，请看幻灯片。今天看甲七说分分三，今天讲第二，上一次讲一住，住是依靠的意思，今天讲以二释民，就是正式解释为什么称为初地欢喜地。释民里面分二，丙一总说，丙二别显。总说就是总而概括的先说一段，代表他全部的原则、教义跟重点。丙二别显，别显就是个别的一个一个显示他要讲的细节的细目，再分二。请看丁一念当得，丁二念现得，丁二念现得里面又分二，称为物一先讲果证，物二是讲因地。这些科判是出自于天清菩萨的十地经论，总说跟别显这两个是我加上去的。那念当得跟念现得这是他科判里面本身经文里面注解里面就有。简单的说，念当得，当得是指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当证得一切的殊胜的功德，这叫念当得。为什么叫念当得呢？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就像华严经讲，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它本来真的就有的，不管你是用如真如实相，或如如，或是用如来藏，或用阿赖耶识，都可以，都是假名施舍，就是说当来一切诸佛本来就会证得的，这叫定一。定二，念现得，这个现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现前的现，现在的现，现前一念心啊，禅宗里面最常讲的，华严经讲这个十法界在会归现前一念心，这是指念现得。这个现又有第二个意思，叫做现观庄严论的现，表示念要现得，要透过般若波罗蜜才能证得。所以中国古字是有一字多义的啊。这个也让佛法充满多元化，然后呢有很丰富的内涵，但是若是没有依前后的经文的话，有时候字呢就比较不容易解释。像上次讲的，刚讲的上次讲的过，过可以讲过失，但是动词是讲超过的意思。在75页里面下面讲丙四有何相，那是指超过一切的凡夫地，这个地方是指当动词不当名词，名词的话就变过失，那意思是完全不同的。一个超越是当正面讲，过失呢是当负面讲。那这个必须要看注疏或听相关的这个善知识解释。好，丁二再翻回来，念现得分二，物一果证，先用果来摄受众生，果尤其是讲佛的境界或是大菩萨的境界。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呢？中国人常讲，不读华严经啊，不知如来之富贵，就是到底成佛有多好多好，多么殊胜的功德庄严，他的净佛国土，他广度众生，他自己自在解脱的功德，你读了华严经就会知道，哇，原来成佛的功德是这么广大无边。所以他先要用，先用果来善巧引导众生，就好像在一个百货公司里先展示呢成果一样给你看，哇，这么漂亮的一件衣服或这么好的皮包，那你就会很欢喜，你会动心，当然这是譬喻。接下来那他就会善巧的引导你，你希望要有成佛这种功德就要种因，所以他因放在后面。一般人我们都是因放在前面，可是华严经是以佛的果位最为殊胜，以大菩萨证悟的果位最为殊胜，所以它叫不可思议。 在清净道论里面说了有好几种不可思议，至少有五种不可思议。第一个是佛力不可思议，第二是众生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，第三是业力不可思议。这里的业力包含善业恶业，业力现前的时候是超越凡夫的想象。你看当东南亚大海啸一来的时候，谁也都不能解释，很多宗教呢都会说这是上帝的惩罚，或是某某神的惩罚，不，这就是大自然的现象。讲白一点，为什么那一块会出现呢？那个大自然不好的现象呢，佛就一句话说明来，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。业力不是用科学分析可以得到的，它得到的只是数据，只是表象，而真相呢是业力不可思议。所以第一个佛力不可思议，第二众生不可思议，第三业力不可思议，第四个众生善根不可思议。这个人呢，在佛性里面他会成佛的，你再怎么样无量劫受苦，再怎么看不起的众生，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讲华严经的时候，看到芸芸众生的，简单的讲，以金刚经说体相用，他不是只看到各位而已啊，你是男众，他是女众，他看到你的相，他也看到了你的用，在这个世间上你的身份地位跟功用。但是他更殊胜的是，华严会上无量无边的佛菩萨，他是看到所有众生的佛性都放光，所以连蟑螂蚂蚁都有佛性，这个是其他宗教都没有讲出来，甚至连基督教跟天主教都讲不到这个深的程度。基督教天主教我非常的赞叹，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好朋友，他对于这个社会是贡献很多的，他有很多的善巧方便，但是从佛法的角度讲，他是属于人天称教法，对不对？爱慈悲关心别人，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无我，他没有告诉你空，没有叫你无常。所以这些东西你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你最多呢只能当呢第四天或大梵天王，可是你还是会轮回的。可是佛不一样，佛是究竟涌出轮回的圣者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上次有说过，当佛成佛的时候呢，印度人呢好，刚才问他，你是谁？你是神吗？他说不是。佛说 I'm not God， 就是说我不是神。佛是用那个印度语言讲，我不是神。他说那你是鬼吗？他说不，我也不是鬼，我不是非人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是精灵吗？我也不是。那说到底你是谁？佛说我是一个觉悟的圣者。所以可见凡夫是什么？是没有觉悟的凡夫啊。圣者他现前还是人呢，所以他跟我们差别有念现德，他一念当中现前呢，能够般若波罗蜜智慧现前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所以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什么不可思议？愿力不可思议。一切的大乘佛法啊，起码有很多很多的教法，不管以宗喀巴大师讲出离心、菩提心、空性界，但一切的大乘佛法一个最大最大的基础就是菩萨界、菩提心。菩提心再讲的更具体一点，叫做大悲愿力。大是广大无边的大，不是大小的大。所以华严经为什么第一个要修礼敬诸佛？在佛教徒来讲，看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们都是未来佛啊。虽然你现在学佛了，他学其他的宗教，但他有佛性啊。尤其告诉各位，全世界各个宗教都呢是在交流相互影响的。举一个例子，西藏法王的影响力全世界弘法，很多基督教的牧师跟神父现在都在学禅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我所知哈，跟大家分享，我不是批评，就我分析而已，我没有加入个人的色彩，这是事实。其他的宗教很多的很虔诚的祷告就是信愿行，信很强很强，不管你好跟坏都是信上帝得永生，信阿拉，对不对？得永生，信 Vishnu 或湿婆神你也得到梵天得永生。你去到印度恒河的时候，你看到恒河在我们来讲这么脏，在他来讲是圣河， Holy River， Holy Water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在西方的人呢、啊，把那个恒河啊，你知道吗，拿去检验里面是几百万细菌的， 可是呢，我们喝了一堆水呢，就生病了。可是为什么印度人不会生病啊？因为他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跟他的心念。在印度教认为，朝圣恒河在沐浴洗澡是很重要的。沐浴就是忏除你所有的障碍，一生只要在恒河里面，在瓦拉纳西旁边恒河洗一次澡，你来生就会回到梵天，得到永生。所以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的，可是问题是他们呢没有办法究竟讲到无我跟平等。所以我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也接触很多宗教，我也读过圣经啊。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佛教？因为觉得佛教比较究竟真理，而不是我受佛陀控制。没有，佛陀是老师，他可以帮助我们，但是靠成佛你还是要靠自己。这讲的更白一点，我可以不可以成为阿弥陀佛的？可以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但注意听，在这里做个注解，我也看过有些人上次讲经讲过，阿弥陀佛发48愿，不，48愿，我发49愿，另外一个法师写50愿，其实这都是嘛好胜心，这个不是真正的大愿。48愿是开归纳说，事实展开是无量无边，就像极乐净土是3配9品往生，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品位。对难言菩提的众生，没办法在最短的时间讲佛的境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归纳为3配9品。你以为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分9格而已啊？那是归纳说，事实上众生是无量的品位，因为依你无量的业力跟无量的功德力。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大悲愿力，大是广大无边的大，悲听好，慈悲，任何一个宗教都有慈悲，但是我们上次讲过入中论，有生缘慈、法缘慈跟无缘慈。生缘慈看到众生感觉啊很可怜，这个其他宗教都有。法缘慈是佛教有，无缘大慈是只有佛教成佛的时候才有，那是基督教连上帝都没有的，我可以肯定这么说。所以很多人你不去了解的话，你只是在表面的不深入经藏是很难的。当前我多说几句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佛弟子在家出家要怎么样复兴佛教，有很多很多的原因，有很多很多的语言，但关键我觉得我个人的浅见哈，我当然我不能够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答案好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觉得真正要复兴佛教是呢深度不够。举个例子给你看，101层的大楼，假如你婆爬到3层，你放个烟火咻解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假如往上爬到50层的时候再放烟火，你看你的范围就这么大。假如你爬101层大楼，刚开始人家就是看不起你，障碍你，可是你真正的就近成佛，当你一放101层的时候，全台北市人都看得到了。所以我觉得真正佛法复兴啊，是深度不够，不是我们义工做的太少，也不是我们缘由会办的不多，也不是我们佛学夏令营办的太少，是我觉得圣弟子的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戒定慧的证悟啊不够深，这是真话。这个话我也请教过妙净老和尚。所以你要知道弘扬佛法有很多很多的缘，都很好。也有人说我度人家吃吃素啊，结结缘啊，对不对？持戒念佛拜忏吃素放生很容易嘛，你以为真的成佛那么容易吗？你真正读了大乘的经论般若经，读了法华经，你读了华严经实地，你才知道佛法它有非常深奥的博大精深的理论跟道次第。问题是没有人去弘扬，没有人去修学，没有人发愿要证悟。所以我刚才讲大悲愿心，愿很重要，这是果地跟因地的最大关键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是你发什么愿，这很重要。四弘誓愿是总愿，我们都会说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大家都会念，可是念的时候你能不能升起真的力量在你的身口意实践。第二个，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愿望，希望工作平安，家庭顺利， 不要生病，先生赚大钱啊，不要被公司炒鱿鱼，我明年女儿考上奖学金，然后后年呢，哎，我可以去朝圣。对，其实我们的心量都很小，还是一个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过真正成佛的大悲愿力。你要想，你这一生换什么？有人觉得，哎呀，我就平平安安吗？念念佛吗？喝喝茶，点点香吗？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，那所有的众生呢？正法呢？你真的受了菩萨戒的时候，你的愿心呢？你去依《梵网经》讲十众四十八清戒的正面来说，你为佛教、为众生呢、啊？你真的奉献了多少？这很简单，你愿意学习多少？听好，我并不意味说我们佛教一定要像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其他宗教，大家都变成募款员，大家都变得推销员，大家去拉别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真正对佛法深入了多少，而有缘的莲友或家人就在你面前，你就不发愿去度他，那你还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不是很惭愧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愿不同，有人发愿说，我这一辈子呢最大的愿望去极乐世界，很好，但要问你，你条件够吗？往生极乐世界要大乘菩萨道啊，小乘行者是去不了的。第二个，有人发愿，我今生呢好真出地欢喜地菩萨，我就勇猛精进。我记得妙净老和尚是要劝所有一切的众生要发什么无生法忍，为什么？你连不发的话，你连无生法忍的果都看不到的。当然我也听过佛教界人批评他，有内部的人也批评他，哎呀，佛法讲那么根那么高，瑜伽师地论、大智度论、般若经那么深，我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空都空不了了，还要无生法忍，那是你小看自己。可是问题是，你连发愿呢都不愿意证无生法忍，你连无生法忍的果就都没有。这里讲物依果证都没有嘛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发这么广大的愿，你当然就不知道因地从哪里修。假如你今生说好，我真正呢是以出轮回去进佛国土为第一个目标，那你昼夜就会很精进。因为你觉得一分一秒你都不会空过，你更不可能去造恶业，你还有时间去世间迷落这个欲乐跟贪嗔痴，还有时间挣扎不准寂寞不安，那些都浪费你的生命的。抱歉，在这个时候我对各位莲友倒说一句话，虽然慈济功德会也讲这句话，做了就对，但先决条件要有正见。很多的莲友是没有什么正见，他很愿意修，可是修不出一个结果来，因为他道次第不清楚，正见不具足。不要小看正见一具足的时候，一念呢、就可以跟佛性相应。第二个，有些莲友是拼命的认真读，读了很多很多的佛学名词，大海算沙，这很难得。你不读世间乱七八糟的书，愿意读佛经那很难得。问题是从你的身口意义从来没有去净化过，30年前的你跟现在这样还是一样自私，30前的你跟现在的你还是一样固执。可见佛法虽然很殊胜，在你身上好像没有产生力量。所以解行要相应，第一个要有大悲愿力，应当现证无生法忍。就像你念佛一样，你该发愿。请问你们各位都去发了很多很多愿，你有没有发愿我现身就要证到念佛三昧，我希望定中见一次阿弥陀佛，而且是真的阿弥陀佛为我加持。很少人真正这样发愿，都是说，哎呀，反正我加减修嘛，反正我也不太可能成佛嘛，那极乐世界呢下品下身就好了，挂个车尾去，那是谦卑之词。但是你如果没有愿心的话，你连最后一班火车啊都搭不上的，这是我真诚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当发愿。我记得妙净老和尚要往生之前，我请他去狮头山，我真正单独的请教他，我跟他谈的话别人都不知道，因为我都把所有的侍者都遣开，因为这样的话我跟老和尚很真诚很恭敬，他什么话可以单独对我讲，因为我对他有恭敬心跟信心，我对他很尊敬也很赞叹，他是北传大乘菩萨 的了不起的大乘菩萨道，因为他身口意真的是如理如法的修学。我就问他说，老和尚，你常常讲经里鼓励我们要劝无生法忍，请问我很真诚很恭敬，也没有冒犯你老人家，请问你老人家正无生法忍了没有？他笑一笑，这样的微笑，他说不远了，就这样。他很有信心，他就讲了这句话，他就没说。但是呢，他就把他转了另外一个话题，他说大乘佛法很殊胜，你要发心读天台三大部、大智度论、瑜伽师地论。当然他也知道我跟南传跟藏传有缘，可是我并没有跟他谈金刚乘的主题，因为因缘不具足。然后呢，在他往生之前，对不对，大家知道他往生了以后真的是众生很没有福报，连整套的瑜伽师地论都没有人讲完，很可惜啊，所以众生没有福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在世的时候，整部呢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白话注解一直讲到24品就往生了。为什么？众生真的没有福报，因为众生不会珍惜啊。那没有办法，那后来他往生之前呢，哎，他告诉我，哎，他暗示我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听得很懂，因为我觉得他讲经弘法的功德利益深，他送法华经、般若经都很殊胜的人，对不对啊？我也有荣幸被他的团体法印佛学院这个邀到台中讲普贤行愿品，讲到一半他老人家就往生了，我也很难过。可是往生之前我曾经这样问他过，那他暗示我说，哎呀，我的老相已经现前了。那时候我没听懂，大家也求他注释，但客气话，他说呢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您的无生法忍呢？他说我这辈子到了极乐世界决定会证无生法忍的，他就说这句话就没有讲了。所以可见，当一个大善之士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学大乘六度波罗蜜，劝止跟观般若波罗蜜，不施持戒忍入精进啊，不难学。不施持戒忍入精进，难的在止跟观。在广论里面也是，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不难，难在上士道的止观章。那要通达经论，还要修行的经验，他才能够讲。否则一般人都很容易入于断见，一听到空就直接否定一切，一听到有就认为说空是魔说，因为他恐惧，就像外国人一样，很怕讲什么空、无常跟无我。但是那是事实的真相。所以讲了这么多，我要重点是你今生发过什么的大悲愿力。就像我刚才比喻101层的大楼一样，你到第几层啊，你所摄受的众生啊就有多么广大。所以大乘的佛弟子对于华严、法华、般若、维摩诘、宝积、净佛国土，应当有坚固不动的信愿心，这个才叫大乘菩萨戒。不要嘴巴受大乘菩萨戒，内心里呢就怀疑，哎呀，反正那个很渺茫嘛，正不正得也谁不知道，我还是学南传教法好了。再看一看藏传佛教嘛，讲感应神通加持，哎，比较快吧，然后你就动摇了。所以我在全世界弘法都会讲，南传、北传、藏传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同时显密是圆融，是一体的。当然自己每一个人在哪一生跟哪个缘不一样，那就要看你的善根福的因缘的。好，科判讲到这里，这是很重要的一段。接下来请翻开79页，请看十地经论。最近讲的几次在其他的经文部分，主法副罗什大师60华严或80华严我都没有对读，是英文经文都差不多，我花了很多时间也供养大家讲义，希望大家能够预习，若有问题你可以单独来问我。所以讲座呢就专注在十地经论，请看讲义79页。初地欢喜地卷一第一之二，以二释名分二并一总说，请看经文。经曰，他解释诸佛子是菩萨住顿号菩萨欢喜地中，成就多欢喜、多信敬、多爱念、 多庆悦，多调柔，多踊跃，多堪受，多不怀他意，多不恼众生，多不嗔恨。这是讲九个因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菩萨住在欢喜当中呢，他成就多欢喜。好，看论曰，注意这里的欢喜，请你写一个字，法喜充满。欢喜有很多种，世间的人有不同的欢喜。比方说西方人啊，假如你有法国的朋友的话，你就告诉他，你是快乐吗？他说，我当然快乐，每天有肉，有美酒，有美女，那怎么会不欢喜？他很欢喜的，他不觉得人间苦。但是那是指世俗地肉体感官上的刺激，这是最粗俗的最低等的欢喜，感官上的欢喜。第二个是指心灵上的欢喜。欢喜有些人他呢喜欢听音乐，喜欢文学，他喜欢呢游山玩水，去爬山，他跟大自然相处，他的心境也很好，他也很欢喜，他没有不欢喜的。你叫他学佛，他说我已经不需要了，我一辈子没有害人，我也帮过很多人。你问他，他可能是老师，可能是医生，可能也护士，他一辈子很自在的，他的确是个好人。但你问他，你心中有没有贪嗔痴的烦恼，这下他就愣住了。这是指心理的欢喜。第三种是指精神的欢喜。精神的欢喜是他物质可以很淡，他也工作可以很薄，吃饭呢很简单，一个馒头一个的咸菜，他也很好。然后呢他住的也很自在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像古代的颜回一样，一箪食一瓢饮，他生活真的很自在。你说他有没有工作？有的兼就兼，没的兼他也不会饿死，的确。但他在乎什么？磁场、能量、感应、神通、三世因果，你看不到的他看得到，这个他也欢喜。他欢喜什么？欢喜他可以炫耀别人，我比你强。那是细微的傲慢心跟控制欲跟占有欲。全世界有很多这样子的灵异人员啊，特异功能人员的。好，所以各位不要太风靡天珠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点到为止，免得呢他老板听到这个录音带就不太高兴。所以欢喜有分生理的欢喜、心灵的欢喜跟精神的欢喜。但是佛法讲的，注意听，生理、心理跟精神都很重要，但是不可以执着，这个才叫真正有法喜。再讲一遍，生理、心理跟精神都要平衡，很重要，但是不可以执着。你今天可能没有学佛之前一定要吃啊，假如不吃素的人就要吃啊，就所谓的满汉全席，要吃燕窝，要吃鱼翅，你才能够吃饱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对不对？你慢慢学佛了呢，不管是吃全素或没有吃全素，好的你也可以接受，不好的也能接受。可见在你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味觉上啊，你没有那么太强的执着性。佛并没有否定叫你不要工作，佛也没有告诉你人间不要食物，佛也没有告诉你说否定这个人间这些科学、艺术、文学、音乐，它没有它的价值。佛没有否定，佛是告诉你你用什么心去运用它，这是重点。譬如说音乐，佛教现在有很多音乐啊，你可以广度众生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南传在止观里面，对不对？清净道论里面或25种前方便告诉你，喝色声香味触，声就是南传来讲是不可以听音乐的。可是你看大乘华严经、法华经，尤其是法华经，佛讲法华经之后，天月明空，异香满室，大菩萨跟天女都是咒着偈乐，敦煌壁画你就可以看到飞天啊，偈乐是赞叹佛菩萨。第三个呢，金刚乘里面也有用音乐啊来度众生的。所以我们呢再举一个例子，像刀子，注意听，小乘是告诉你刀子不可以啊，小朋友你怎么可以拿刀子呢？他说，妈，你不是每天拿刀吗？拿菜刀吗？诶，你讲不赢他。妈，你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拿小剪刀吗？你都盯着我，你每天都拿菜刀啊，那你不是比我更危险吗？诶，这个小朋友很聪明。好， 那小乘是告诉你，拿了刀子会伤害别人，所以贪嗔痴烦恼要远离。这在禅观的小乘禅观是这么讲。大乘禅观就会说，刀子那看你什么心去拿刀子。假如你今天起恶心，在国外或是你家里有忧郁症的人，最怕是什么？把刀子都要藏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怕它发生意外，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。可见刀子可以煮菜，可以煮饭，可以救很多很多很多的人。在大地震的时候，你要多把我打刀子啊，都不够啊，赶快都来帮忙切菜。法会里面呢，做香积厨的人，大家都发心啊，愿意帮忙切菜洗菜，那是因为大家以一颗纯正的心运用这个刀。可是呢，若是一个流氓或是一个小太保小太妹，他随身藏一把刀，那是会伤害别人的。所以大乘会告诉你，刀子没有好跟坏，看你怎么用，所以要叫立誓练心。好，到了大乘的般若经以及到了金刚乘，就跟你说什么，刀子是空性的，在高温下融化的话，刀子接下融化出来的铁啊，是什么都可以做的。你也可以做佛像，你也可以做耳环，你也可以做项链，那看你怎么用。就像花也是这样，小乘里面远离呢，各位知道你在受八关斋戒，不着香花幔，各位男女众是通通不可以化妆的。可是为什么佛堂里要布置花呢？它是要远离你内心里对于外境的执着性，这个才是佛要破斥的，才是要断除的，知道吗？可是到了大乘以后啊，刀子你怎么用是在你的心啊。你假如好的话，那很简单嘛，出去出了这个旅游的时候，你也会带水果刀啊，对不对？水果刀你还会很小心的把它装好套子，对不对？甚至呢，必要的时候呢，你水果刀可以切水果，还可以跟朋友分享啊。但是坐在你旁边的朋友不会看到刀子就怕，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你不会用刀子来伤害他，了解吗？所以大乘发心是很重要，到金刚乘是讲它的本体，它空性的。那刀子呢，一如经过高温融化的时候，是做什么东西都可以，那再看着你。当然很不幸的，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战争都也用了很多枪银刀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多少的重工业都发生了在飞弹武器啊，你看它杀了很多很多人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，一刹那之间可以毁灭很多很多人，好几千万人啊，他呢是恶心啊。所以佛法讲的这个心啊，它不是高喊口理论，高喊口号，它的确它有它的理论。所以看回来，这里讲的喜论曰，欢喜者称为心喜、体喜跟根喜。根是指你的器官，五根对六尘，比如说天气热了，哎呀突然吹个冷气，我觉得我那六根都很欢喜。你觉得夏天真的很热，哎呀突然觉得最近啊老骨头没有动了，好久没有去游泳，去游个泳回来呢，哎，你突然会觉得身心很舒服，那是感官的舒服。感官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啊，在身心没有办法修到分离，透过甚深的禅定的时候，一个感冒来他会不舒服，一个鞋子呢擦到一个小石头啊，你一天都会很痛很痒，所以感官很重要。比如说有些人很容易中暑，有人需要去针灸，有人是按摩，有些人脚底按摩，这健康的按摩是很好的。为什么？它会让你的六根减少压力、病痛跟暑气跟寒气的侵迫，这个叫六根欢喜。第二个，身体很欢喜，这个身体欢喜是指身跟心，还包含你的梦境。体是你讲这个身体，这个体是专指业报身，你过去的业报身而显现的。譬如说身在人间的人，每个人的身体啊好坏就不一样，身在天上的人啊，他的六根就比我们好，他寿命长，他身体可以昼夜精进。身在地狱恶鬼畜生的刀山剑树油锅，他的身体是很痛苦的，受尽各种折磨，这叫做体。体简单的想，综合的业力，现前综合的业力。心喜是你的念头，所以 重点这里的欣喜是就刚才讲的法喜充满，你拥有生理的舒适，心灵的宁静，还有精神的喜悦，但是你拥有三个却不执着它，才叫做法喜充满。为什么？注意听，因为初地欢喜地菩萨讲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他趁愿再来人间的时候还是要吃饭的，他还是会上厕所的，他还是每天要去工作的。在家菩萨，出家菩萨，他还是要削受律仪在僧团里做事的。但他们的心啊跟我们不一样，音乐它超越了六根，超越了身体，跟超越了妄念的执着，所以它才会法喜充满。所以为什么西天东土历代祖师来了人间，他还可以成为肉身，像西子的慈航菩萨，对不对？他一样来我们人间呢，像中和的贡格老人，他一样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呢，他也要厕所。但是你注意，你若是亲近这些有真正大菩萨来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在他旁边，你的心感觉不一样。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凡夫呢，两三天呢就流汗，你靠近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衣服是香的，戒定真香，他有戒定慧功德力。天气很热热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开冷气，都受不了了，他没开冷气，他还是住禅定当中，所以他的心的力量不一样。所以讲到这个欢喜的心，简单的说应该这样子讲，有三个次第。一，我们凡夫是先受外面心污染很久，所以告诉你先舍去外境，往内心去修持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、哦、对不起，第二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要先舍外境，远离恶友，远离贪嗔痴，远离那些刀子枪子都不可以用，说不可以就不可以。第二个是往内心里，因为你的心从来没有净化过，没有训练过，所以你要在内心里学佛法，修六度，修十地，修止观，要诵经，要念佛，要拜佛，哇，很忙的。为什么？是要调伏你的心，转化你的心，超训练你的心，你才会有欢喜。可是这样子还不够，还不够是什么？那个是暂时的。所以真正学佛不是说受了菩萨戒我关起门来我不要碰众生，我就是真的大菩萨摩诃萨，我跟你讲那是小乘人。当然度众生有很多菩萨哈，不同，不能以偏概全，这是你的心。接下来你说我好开始已经训练你的心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到底有没有功德力呢？要境界去磨练，所以你要开始打开你的心，接触各种的人事物，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有两个，第一个度众生，第二个积聚自己的功德。当然你先不要跟我跳到众生呢无可度，是发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是发大悲愿力。第二个，你度众生你真有功德力吗？众生骂你一句啊，忍恶诸众生啊，你真的有忍辱波罗蜜吗？以前呢你关在房间里没人骂你，你不知道的。所以现在第三个阶段，你是要在众生当中，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还不放弃菩提心，这才叫忍辱波罗蜜。当然有时候会被打败，有时候你也会法喜充满，有时候呢哎，人家小一点骂我呢我还接受，那骂我太多了或倒我的慧了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，你看你的嗔心还是起来了。所以可见呢，要降服自己的心是不容易，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舍离恶缘，第二个调伏内心，第三个考验你的心性。再变一遍，第一舍离恶缘，第二调伏内心，第三什么？考验心性。对，所以禅宗是很高的。所以听好，不要呢抓一句而舍定其他，其实这样的佛法它是不完整的。当然上根立志的人，你可以跟他讲，你现在一接触佛法，心静则佛土静，那是大善根的人，那是多生多劫都听过经，多生多劫都闻过佛法，他只差一个善知识一点他，他就知道，哇，他心里的觉性就升起了。可是凡夫啊，还是要从什么？从第一个阶段开始，持戒，对不对？密护根本。第二，调伏自己的心性，对不对？ 让自己的心不要放逸，修文思修，修戒定慧，最后你才有资格谈所谓的照见你的心性。同样的，这个十地欢喜地菩萨也是，他为什么要讲一地一地一地呢？每一个东西为什么都要用十条九条详细说呢？是因为他要让你知道每一个道次地是很清楚的。听好，这底下讲的九个不一定是一修完修二，二修完修三，不一定，有些人是一二三，有时候你是这个时候修一多信境，有时候呢你可能呢修第七个，遇到人的时候修多不坏他意。因为华严经讲这个次第法跟圆顿法它可以互为融摄的，以前讲过一句，行步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步，行步就是次第，一步一脚印，圆融就是一念当中全部的教法都包含，这两个不冲突。举一个例子，好像像大海，你说我怎么样才知道大海水？很简单啊，科学家坐个船全副武装，对不对？打到海边呢，然后呢滴吸一滴水，然后到实验室开始分析，这是大海水。最后他说，你实验了半天，你干脆把它喝下去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经过很多课程，你看对不对？他要一步一步的准备全副武装，准备这个船书，然后到大海的中央，还有他用声呐探测有没有鲨鱼来，然后几声，然后吸几滴水啊，1000公尺取样，10000公尺取样，20000公尺取样，100000公尺取样，好，取了四个道回去分析，结果答案都是 H2O。这是见字法。那圆顿法是什么？衣服脱光了，冻起来就跳下去，你不就喝到大海水了吗？但小心别呛到。所以你可以有很多方法。华严经讲的次第呢，在正悟上，听好，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是绝对不可以变的。但是他讲的这些因啊跟功德呢，并不是说修完第一条才可以修第二条，没有那么严格，知道吗？他可以依不同的情况，比如说假如你最近心很刚硬，那你就修第四个多条柔，它是对治法。好，所以欢喜总名法喜充满最重要。再讲一遍，就是有心的生理的欢喜、心理的欢喜、精神的欢喜，可是他都不执着。这样的话，大乘菩萨来人间，所以他一样跟我们有穿衣、吃饭、工作、睡觉，甚至在家的大菩萨也视线有妻子儿女，但是他的心是清净的，是不染污的，心是有功德力的，这才叫初地欢喜地菩萨。初地欢喜地菩萨可以震动100个世界，见100尊佛。听好，他的神通力也可以道驾慈航到100个世界，1000亿化身。他的范围可以100个世界，每一个世界可以化无量无边的身。所以经文论曰，名为心喜、体喜跟根喜。所以当你听到人家跟你讲啊，学佛心好就好了，你问他什么叫心好？心好有不同的程度的，就好像快乐有不同的程度。西方的人都呢赞叹爱情，赞叹呢爱的力量。从佛陀的角度来讲，爱是人间的力量，听好，是三善道的力量。但爱说是染污的爱、杂染的爱、自私的爱，是轮回的因。假如你今天爱你的家人，光海你的家人是清净的、慈悲的、无所求的，而且是不疲不厌的关怀而付出的，那恭喜你，这个清净因是你成佛的资粮，是你菩萨道的资粮。但反过来说，假如你关爱人家是自私的、有目的的，甚至计较的，是有所求的，还有傲慢心的，很抱歉，你的爱是变成福报，可是是轮回的根。所以佛陀从禅观跟般若波罗蜜的讲，爱呀是轮回的最大的因呐。可是其他宗教不这样讲，因为其他宗教这样讲以后都把当成吓死了。可是佛出世的时候，有很多圣弟子啊，他是解脱的因缘到了，他是进入涅槃的因缘到了， 它是行大乘菩萨道的因缘道，它是成佛的机会道。所以佛这样子讲真话的时候，他们是法喜无量。举一个例子，所有佛经里面都会讲如是我闻，一最后什么皆大欢喜，依教奉行嘛。那喜是什么？是有成佛的无上法喜。好，先看，请看下面初地欢喜地第一条。好，请看第一个，如经云，多净信，对佛菩萨实地法门有坚固不动的信心，而且有很恭敬心。这里为什么都一直要用多呢？听好，是声闻尘跟菩萨尘相比，表示实地菩萨的这个信啊跟恭敬是比声闻跟缘觉还多的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他为什么下面用多？第二个意思是指圣人一定比凡夫的心信心跟恭敬心更清净更广大，所以它叫多。第一个叫做多信敬，比如说敬欢喜，在三宝当中他生生世世都很恭敬，而且他的恭敬来自于内心的，而不是佛跟菩萨强迫你的。所以其他的宗教就不同，是因为上帝强迫你，或是神强迫你，或是什么宗教的领袖强迫你，所以你不得不信。那那种信有些是生在恐惧不安当中。第二种，请看，如今多爱念故，爱欢喜，乐观真如法故。这里的爱是指清净的爱，关怀别人。刚才讲爱有啊，大爱有小爱，有杂染的，有清净的。佛经讲的爱呢，大部分的定义是染污的多，可是这里的初地欢喜地多爱念呢，是指清净的。比如说像菩萨讲的四摄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利他、同事。爱语是出自于真诚的关怀别人，你真心讲的话，一句话都会感动别人。你若不真心的话，讲了呢这么多，人家会觉得呢你都是油头滑嘴的。所以这里的爱是指清净的关怀，所以有欢喜。第二个，他一定凡事很乐观。听好，乐观的人永远看到希望，悲观的人永远先看到失败。可是失败跟希望啊都没有绝对的。假如你永远是乐观的人，当然乐观不要过度乐观，过度乐观是表示不明现实，就是说对现实的状况是不清楚的，好像生活在象牙塔。这里的乐观是指对一切缘起法他知道，他对于种好的因缘果报他是很积极很乐观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法都入不离开真如本性实相离体。所以菩萨是关怀别人就是关怀自己，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。再讲一遍，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。因为什么？自他是不二的。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自然就会升起不疲不厌主动关怀人的力量。第三，如经云，多庆悦故。庆是指庆祝，悦是喜悦。它为什么呢？就像开庆典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它有两个，第一个自觉所证顿号，第二个较量胜，就说自己慢慢觉悟到自己所证悟的这个殊胜的成佛大道啊，真正是非常殊胜，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很有福报。听好，福报也是自己修来的。西方人常常会说 I'm very lucky， lucky luck 幸运是从天上掉下来，不，佛法认为不会无因生有的，幸运也是你自己修来的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但是站在鼓励自己的立场，要鼓励自己，我觉得很欢喜，我很庆幸我能够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亲近善知识，又有好的同参道友，遇到良师益友，我能够很欢喜的学佛法，我自己能够对于所证悟的这条菩提道路很有觉性，自觉所证，对于自己所证悟的这条菩提道路很有觉性，所以我很欢喜。我虽然还没有毕业，但是我知道我绝对会毕业。较量胜是指说华严经跟其他的经来比是经中之王，是要经过 百千万劫啊才能够听闻得到的。所以听到佛或金刚藏菩萨讲到十地欢喜法门，听到呢他应该生生世世很珍惜。我也很感谢各位，我为大家讲华严经十地经论，因为讲华严经的很多，十地经论很少，可是呢我读华严经的时候，我要感恩三宝，我也感恩大家成就我，我也发愿我近未来即成佛的时候生生世世会弘扬华严经，因为真的是很棒，是很殊胜的。为什么？它是经中之王。若是你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，最后一卷四十卷，你会呀、听到有一段经文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念一声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功德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。可是若有众生念一句普贤菩萨摩诃萨，胜过一个佛弟子念过无量无边的观世音菩萨，哇，那你会觉得释迦牟尼佛怎么会这样说呢？那不是把观音比下去吗？不，他说若有众生念呢无量无边的恒河沙菩萨的名号呢，比不上念一声南无大恨普贤王菩萨。佛经真的是这么写的。那你要怎么去理解他的意思？不是说观音菩萨这时候不重要，观音我常常说是十方大悲心的这个总代表。念一句观世音菩萨，就像普门品讲，若有人至诚礼拜恭敬称名一拜南无大悲观世音，胜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。那观音菩萨功德力很大很大的，对不对？它代表诸佛的大悲心，不管你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或观音菩萨，或者念 Om Mani Padme Hum。 我最近又动了一个愿心，想帮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咒做科判，将来或许在哪个地方讲吧。因为很多人念六字大明咒，可是他并不知道六字大明咒殊胜在哪里，也没有人讲啊，没关系，我先默默发愿，不要发太多愿，不然以后我讲不完。但我真的有这个愿心，我希望我能够有密集的时间再把它整理，也请商业金色法务组呢，也有人会编科判，他们也很优秀。好，我要讲的重点是，那念一句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功德那么多，为什么念一句普他比不上呢？念普贤王菩萨呢？普贤行愿品里讲，一切如来有长子，品名号曰普贤尊。普贤菩萨也有分法报化三身，化身是显教的四川的峨眉山的普贤王菩萨，报身是西藏你们要听的四家行第一个金刚萨埵，他是报身。法身呢是普贤王如来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普贤王如来显现的是什么？是显现你的佛性，是显现你的自信，是显现你的如来藏。当然观音具有所有的功德，但是你若真正的去努力修的话，当你常常念观音法门的人呢，你的悲心会比较重。